乾隆看了刘统勋审理刘康一案，回到养心殿，他的心情十分的沉重，便把庄亲王允禄、军机大臣张廷玉、鄂尔泰和讷亲都招了来，气呼呼地说：哼，真是丢尽了朝廷的脸面，还让刘统勋当场揪出一个京兆尹。朕看那杨曾平常还算好吗？没想到竟这么不是东西。鄂尔泰叹了口气说：哎，说起来刘统勋也太冒失了，这么大的事儿就不能处置的从容一点吗？好家伙，一不请旨，二不和鄂龙科商量，当场就把个三品大员的袍服给扒了，这是有制度的吗？张廷玉却冷冷地说：我可不这么看，我虽然没有在场，但是听家人回来说，我倒觉得刘统勋做得对，我很佩服他的机变之才，这种事要是不当场处置下来，还不知道又做出什么手脚，攀咬出多少人呢，那样不就更棘手难办了吗？想那刘康五行鳌变，拒不认罪，要是没有刘统勋这样雷霆一击，他未必就肯服罪呢。鄂尔泰毫不客气，当场就把他的话给顶回去了。那万一要是扒错了呢？张廷玉微微一笑：将军打败仗，自领其罪。乾隆见鄂尔泰还要说话，急忙制止他了：行了行了，这件事儿就不要再争了，事实上是扒对了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嘛，但是这种事呢也不可以成立，朕赏识的是刘统勋不必怨嫌，处以公心，就算是有什么小小不然的错误也不值一提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他舒展了一下身子，下了玉榻，在地上一边慢慢地跺着步子，一边说：朕思量再三，这个案子一定要光明正大的办下来，现在下边有些官员错误的领会了朕的宗旨，以为以宽为正就是宽而无度，就是和光同尘，就是粉饰太平，就是玩忽职守，情书可恨，所有该处置的官员，该明旨申斥，该抵报刊行的，一律照例办理。吏治是一篇大文章，不能因为宽仁施政而败坏了这篇文章。乾隆说到这儿停住了脚步，回身看了看几位大臣，又接着说：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以宽为政的宗旨是不能变的，所有要查办的官员要分清责任，比如岳俊、李卫、钱度、杨曾，还有原德州府和刘康共事的官员，一定要分清情节，是什么事儿就说什么事儿，与案子没有直接关系的，不要像允禄和讷亲那样硬往里拽，这个条理不能乱，不能借案子兴大狱。他这番话等于是把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给驳斥了，只不过语气不那么严重罢了，言辞呢也不那么激烈。他看了一眼众人又说：朕以公治天下，不能随便更动王章，要给天下后世立个榜样，王德如风，民气如草，你刮什么风草就往哪边倒，敢不慎重吗？开始的时候张廷玉还觉得乾隆还是赏识自己的意见的，只不过是为了顾全其他几位大臣的面子才略加改变而已，现在听了这几句话，他觉得自己小看了这位皇帝，不仅脸红了，暗自低下了头。乾隆话锋一转又说：当然了，颜面嘛还是要顾全的， 石榴叔和讷亲下去写个谢罪的折子，朕留中不发也就是了。今天是小朝会，本着言者无罪的宗旨，但是你们参贺越郡李卫的折子都递上来了，朕要是不走个过场，别人有话朕就不好说了，你们说呢？
庄亲王允禄的心里一阵发凉，这位皇上表面看温文尔雅，和他那严厉冷峻的父亲雍正皇帝相比，简直有天渊之别，又满口仁义道德，但是论起真的来，好家伙，比他的父亲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要是雍正遇见了这样的事儿，也只是大发雷霆，痛骂一顿了事儿。这位可倒好，还要上个请罪的折子，这就等于是留个字据，对景的时候啊，那就是证据。想到这儿，允禄咽了一口唾沫，磕了个头说，皇上关爱周全之心昭然如日月之明，臣仅请严职处分，不必留中不发。
乾隆只是笑了笑，转过脸来看了看张廷玉问，恒臣啊，你看应该怎样处置刘康啊？
张廷玉不加思索脱口而出，
回皇上凌迟，要是按照平常杀人之罪，不过是斩立决抵命罢了，但是刘康却不同，他犯了十恶律条，恶逆不道，不能以常法拘之。
鄂尔泰接过话茬，
那十恶之罪也只是预设不设而已，加罪嘛似乎不大妥当，
但是刘康之罪的确超出常情，奴才一时半刻还真想不出该怎么料理这东西了。
乾隆对允禄和讷亲说，
好了，你们都起来坐着说话吧。依朕看，刘康的恶逆不只是对贺鲁营，而是对先帝，对朕宫，以其罪而论，凌迟也不足以平民愤，这样的案子不但我朝，上述到千古也是罕见的，当然不能以常罚论处。
朕看就是凌迟剜他的心，连同三个恶奴一起碎剁在贺鲁营的灵前，不如此不能告慰于忠魂。
四位大臣听了这番话，不由打了个寒颤。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刑法太残忍了，但是今天的钉子都碰得够多的了，谁也不愿意再多说话，自找没趣了。
乾隆看了看四位大臣说，如果没什么的话，那就这样定了，今天就议到这儿，你们跪安吧。
四个人没再说话，磕了个头，小心翼翼地退出去了。
乾隆打发四位大臣出去，马上命高无庸备轿，他要去看看李卫。高无庸陪着乾隆来到李卫的府邸，守门的一看是皇上来了，急忙磕头请安说，
奴才给皇上请安了。
说完起身就要进去禀报，乾隆一摆手，不用了，朕问你，你家大人的病怎么样了？夫人好吗？
那个家人含着眼泪说，回主子话，我家老爷的身子骨不好，夫人的心情也不好，又不敢当着老爷的面哭，我们这些做下人的瞧着心里头也怪难过的。
乾隆不由一惊，
哦，怎么回事啊？
我们老爷夫人吩咐不让我们说。
是吗？包括朕在内也不让知道？
那个家人听了这话，胆怯地往西院看了看。乾隆顺着他目光往西一看，好家伙，只见西门洞外尘土飞扬，好像在大动土木之功。乾隆一愣神的功夫，就听轰的一声响，一人多高的花墙被齐刷刷的推倒了。一个监工模样的人站在李卫原来的书房门前的台阶上，大声叫着，快快把那砖都捡起来，哎，剁到这边来，这边来，哎，对对对，快点快点，李大人那边呢，整治干净啊。嗨嗨嗨，我说你们小声点，吵什么呢你们。乾隆被西风卷来的尘土迷了眼睛，他一边用手揉搓着眼睛一边问，哎，那边那是干什么呢？
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拆房子平花园呢？李卫如今病成这样了，还有心思弄这些个事儿？
那个家人急忙躬身回答，
回主子话，这哪是我们老爷要干的呀，是内务府的人来干的，已经在这折腾了四天了。这个府邸呢，本来是先帝爷赏的，那是连花园一块赏的吗？从来也没人说过什么。可谁知道前几天内务府突然来了个姓黄的，说是先帝爷只赏了这个宅子，花园呢，内务府要收回去了。因为老爷病着，夫人怕他上火，又懒得和他们饶舌，就把老爷搬到东书房去了。那边呢，哼，就这么连名彻夜的干起来了，夫人也没法子。
刚说到这儿，一个丫头从东边跑过来了，一边跑一边说，
哎，罗管家，夫人叫你去找几个人去上房，把东西都盖一盖，狼烟动地的，夫人说怕弄脏了万岁爷赏赐的东西。
说着话已经来到了近前，他一眼认出了乾隆，愣着了一下，是掉头就跑。乾隆的心不由往下一沉，脸也涨得通红，回过身来啪的一声就打了高无庸一记响亮的耳光。这一巴掌啊，他用劲儿太大了，这高无庸半边脸顿时就肿胀起来了。他赶紧用手捂着脸，哭丧着脸说，
主子，这不关奴才的事儿啊，奴才真的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啊。
乾隆仍然气呼呼地说，废话，前天朕赐药给李卫，是你来送的，这里的事儿难道你没看见吗？你是聋啊你还是瞎呀？你是干什么吃的？为什么不如实禀告朕知道？
回过身来又对那个罗管家说，去把那边那个管事的给我叫来。
罗管家飞跑过去了，他这心里本来就有气儿，对那帮人呐意见大了去了，所以呢他也不跟那人多说，只是没好气儿的说，
哎，黄腾，有位爷叫您过去。
瞧这折腾的吧，我们老爷也不得安宁。那姓黄的白了罗管家一眼，一边拍着身上的尘土一边说，
他妈什么安宁不安宁的呀，老子他妈成天在这土窝子里泡着，老子就安宁了，真是的。
乾隆这火气直往上冲啊，他回过身来对身后的侍卫色楞格怒喝一声，色楞格，你是越来越笨，越来越不会伺候了，对这样的混账东西就由着他在朕的面前撒野吗？
色楞格顿时涨红了脸，躬身说道，是主子，奴才该死。
说完一个箭步冲到那个姓黄的面前，啪啪就是两记耳光，打得姓黄的两眼直冒金星，像陀螺似的就地转了两圈。还没等他站稳脚跟呢，后背又挨了一脚，他一个立脚不稳，往前抢了几步，啪叽就摔了个嘴啃泥儿。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高无庸已经抽出鞭子，不分鼻子眼呢，就是一顿猛抽猛打。因为他刚才啊无端挨了乾隆一记耳光，此刻就把气儿都撒在这个姓黄的身上了。 其实啊，李卫的夫人翠儿早就出来了，见乾隆发火，他没敢言声，跪在一边。这会儿见打得太重了，才磕了个头说：“主子息怒，他只是个下三等的奴才，和他生气不值得。”乾隆这才气呼呼的吩咐色楞阁和高无庸住手，又抬手示意翠儿站起来。那个黄头已经被打得不能动了，翠儿眼泪汪汪的站起身来：“主子，请到上方坐吧。”乾隆点了点头，对趴在地上的黄头说：“
回去传旨，叫你们内务府掌院的到慎刑司领20鞭子。李卫是先帝的老人，又是朕的心腹大臣，就由着你们这么作践，哪有赐宅子不连花园的道理呢？你们也太势利眼了，墙倒众人推呀！可李卫如今还没倒呢，只是身子骨不大好，你们就这么上头上脸的如此放肆，真不是东西。”
乾隆气呼呼的说完，就随着翠儿到了上方。坐下之后，翠儿给乾隆捧上茶来说：“主子别生气了，请喝茶。”乾隆接过茶杯，仍然气呼呼的说：“翠儿，也不是朕说你，早年朕在雍和宫书房读书的时候，你也是跟前伺候的丫头。那时候朕要是说句玩笑话，你还会又脆又笑的顶撞朕，怎么如今出去当了十几年的太太，这胆子就越来越小了呢？他们算个什么东西啊，就敢到府上来胡作非为？你本该把他们打出去再去回朕，就是朕再忙，哎，你去回老佛爷或者是告诉娘娘一声也就处置了。”翠儿擦着眼泪说：“主子，我和李卫本来就是穷人家的孩子，我们也不怕穷，就是这心里难受啊。他病得那样，外边风言风语的，又说他犯了罪，内务府又无缘无故的来作践他，如今病得这个样子，我又不好去问他什么，本想眼不见为净，干脆回老家得了，可是又怕这个时候走了吧，主子会疑心我们是躲事儿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主子，这些天他病得越发重了，我这心里头啊乱极了，真不好过。唉，还不如我和狗讨饭那阵儿舒心呢。可怜他个大男人，又托主子的鸿福做了那么大的官，先头讨妾我都不准，我和老主子说了要当个醋罐子，当时逗得老主子痛笑了一场。其实啊，在南京有个丫头对他不错，被我给赶出去了，如今我又特意把他接了来伺候李卫，我总不能让他一辈子连一件舒心的事儿都没有吧。说着又擦眼泪。乾隆想笑，但是心里沉甸甸的笑不出来，便安慰他说：“翠儿，刘康的案子李卫没有及时上报朝廷，的确有他的不对，但是李卫一生功不可没，朕心里有数，不管是谁说什么，你都不要信那些个混账话。”刚说到这儿，东边传来了李卫的咳嗽声，非常的厉害。翠儿的脸立刻变了颜色，苍白苍白的，揪心的难受啊。乾隆站起身来说：“走，朕过去瞧瞧。”翠儿答应一声是，便带着乾隆来到东院的小书房。刚到门口，乾隆就听见李卫在里边喘着粗气，断断续续的说：“你们不要紧守着我嘛，该回去就回去吧。我已经和傅大人说好了，请他多关照你们。看皇上的心思啊，
往后掌刑的事儿要叫刘统勋管。我也和严青提过你们，既然引荐过了，你们就应该去见见他。不见面呢，就会上下脱节，哪有一棵树上吊死人的？
乾隆在外边听着这些个话，不得要领，心想：这李卫已经病成这样了，这是在和谁说话呢？就在他一愣神的功夫，翠儿一掀门帘，乾隆一脚跨进去了，笑着说：
李卫，朕看你来了。
一边说一边环视书房，只见李卫半靠在榻上，不住地咳嗽着，涨得脸色通红。一个二十来岁的丫头坐在炕沿上，一手端着痰盂，一手替李卫捶着后背。南边靠窗的茶几旁边并排坐着三个中年男子。李卫抬眼一看是乾隆，喘着粗气说：
呀，是主子。
说着他就勉强要挣扎着坐起来，但是挣扎了好半天也没能坐起来，两只手紧紧地抓住炕沿，翻身在炕沿上碰了碰头，流着眼泪说：
主子，主子，奴才完了，连给主子请安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说着泪流满面，翠儿急忙对那三个男子说：哎呀，你们怎么还愣着？这是万岁爷，还不快点行礼。那三个中年男子这才醒过神来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磕着头说：
小人见过万岁爷，小的们不识圣言，请万岁爷恕罪。
乾隆倒没理会这三个人，皱着眉头坐在椅子上看着李卫。他想，炕上这个人少年沦为乞丐，一旦风云际会，历任封疆大吏、两江总督、监理山东、安徽、江西极道都督，亲自闯入王庆楼，所拿天下第一好汉甘凤池，孤身进山寨，遣散窦尔敦叛众，手牵江湖黑白两道所有的首脑人物，也算得上是当世英雄了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如今竟然病到这种地步，不由心中发酸，勉强笑了笑说：
嗨，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行什么礼呀？怎么样，朕赐的川贝都用了吗？
李卫大概是因为见到皇上特别激动的缘故，喘得更厉害了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翠儿急忙替他回答：
啊，回主子一直用着呢，只是他这病啊时好时坏的，最怕的就是冬春之交，等到树叶初齐就会渐渐好了。
说着回身对那个丫头说：
玉倩，快给主子倒茶。
乾隆这才仔细打量这个丫头，五官端正，相貌虽然算不得出众，但是也蛮耐看的，便笑着说：
玉倩，
嗯，这个名字好，既然翠儿有这个度量，为什么不索性开了脸光明正大的收了房呢？
翠儿急忙陪着笑说：
啊，回主子，先帝有话，李卫不奉旨，不准纳妾。
乾隆愣怔了一下，随即扑哧一声笑了。
哦，好啊，这个主啊，朕做得了。
玉倩羞得满脸绯红，捧着茶递给乾隆，不好意思地说：
多谢皇上恩典，多谢夫人厚德，奴婢福薄，只要能伺候我们爷一辈子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